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9月21号星期天下午，与往常的周日一样，巴黎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讲真相，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及巴黎市民展示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向游人征集签名，制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早日停止迫害。了解了真相的民众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他们中有年轻的学生、年长的退休人员、带着孩子的夫妻及社会各阶层人士，他们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并鼓励法轮功学员说：“做得好，坚持下去。”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看到法轮功，显得很兴奋，纷纷拿出相机拍照，还索要中文版的《真相报》和《九评共产党》。
9月21日是世界和平日，荷兰海牙市每年都会举行各类庆祝活动，展现海牙是一个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国际性都市。荷兰的法轮功学员们当天在海牙和平宫前举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反迫害征签活动。海牙和平宫是荷兰著名建筑，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国际法图书馆和国际法学院的所在地，每天都吸引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许多人都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也向学员们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严重干扰人权的问题。
美国加州首府加沙缅度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加州州政府大楼前的草坪上参加了和平一日活动，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民众了解真相后都很支持法轮功，都谴责中共的暴行，很多人表示还要让他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了解法轮功真相。
9月2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谢菲尔德的商业中心前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活动地点距离谢菲尔德大学较近，当天的学员们征集的200多个反迫害签名和劝退的100多名中国人中，主要是中国留学生。
一年一度为期两周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拉开了序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圣米歇尔教堂前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很多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给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名，敦促联合国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位德国商界人士说，我们不能因为过啤酒节只顾欢乐就忘了其他重要的事情。 他在签完名之后说，我相信正义终归会战胜邪恶的一方。
9月13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首府温尼伯市隆重开幕，包括华裔省都李兆麟夫妇在内的众多政界名人和各界人士参加了13日的开幕式。著名律师、政治家、人权活动家、和平日主办方代表大卫纽曼、省议员荣修勒、曼省自由党党魁瑞纳波卡里及温尼伯市议员宝拉哈维尔克斯贝克在开幕式上做出了感人的发言。大卫纽曼代表和平日活动主办方和福伦社感谢防工团体和加拿大各界分享和平抗争的经验。我们感谢类似法轮功群体这样的人给其他人以力量。法轮功作为捍卫和平的精神战士，在迫害和镇压中保持着真善忍。自由党党魁瑞纳波卡里指出，我们作为芸芸大众的一员，在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对一些重要的东西变得麻木，而这个美展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迫害和修炼中的个体形象。这样迫害不再是抽象的名称，而是一个个被残害的鲜活的生命。真善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意义重大，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收获无穷。
9月13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大阪举行游行，声援1亿7000多万中国民众认清中共邪恶，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壮举。当天，法轮功学员在大阪的繁华地段，也是游行的必经地段，日本桥附近进行了征签活动，谴责中共迫害，声援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
在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湖南省长杜家豪，9月17日至22日率团访台期间，台湾法轮功学员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杜家豪车队所到之处，以醒目的标语和强大声浪，正告杜家豪停止迫害法轮功。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资料，杜家豪在担任前黑龙江省委书记、湖南省省委副书记期间都参与迫害法轮功。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杜家豪车队经过时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杜家豪抵达桃园机场准备离境，一下车正对30-40法轮功学员拉横幅并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杜家豪不发一语，快速进入离境大厅。廖姓学员表示，任何坏人都有机会重新做好，我们要告诉杜家豪，过去错了，现在可以选择做对，回去大陆要停止迫害法轮功。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江苏连云港市几十名法轮功学员9月17日遭绑架，当天连云港市公安局610级各个派出所出动所有警力，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进门就抢，与土匪无异。现已知道当天被绑架的有郑军、徐龙彪、夏正燕、王素梅、陆善明、孙丽、刘丽荣、杜秀菊、王泽明，还有一个72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其他人员情况待查。
吉林市吉林大学北华分校教师韩永强与妻子魏修娟8月1号被丰满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及长江路派出所恶警强行绑架，到吉林林市小光村沙盒子洗脑班，几天后被转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吉林市高新区公安局图谋构陷网判。同时被绑架迫害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金艳华等多名老师。此次绑架案是吉林市政法委610专门为练法轮功的教师办的洗脑班，说是放暑假期间，不影响教学。韩永强、金艳华目前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
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郑修明夫妇都已70多岁，再次被绑架。2014年9月17日晚9点，十多名便衣民警尾随家人突然闯入郑修明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将二老绑架并抄家，劫持到房山区官道乡洗脑班进行迫害。
青海西宁市法轮功学员赵宗华2014年9月17号遭城北国保大队、小桥派出所、伙同马房派出所共十几个警察，在带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闯入家中，抢走电脑、打印机、三部手机和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赵宗华被铐在老虎凳上审讯完后，于18号被送到二十里铺拘留所，并且警察扬言还要绑架其他大法弟子。赵宗华原是青海省西宁市朝阳小学教师，与丈夫魏海明一直遭受严重迫害， 均曾被非法判刑五年。魏海明出狱后精神不振，于2013年7月离世。
贵州安顺市法轮功学院陈立之老人两年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贵州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全身器官衰竭，骨瘦如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翻身说话都很困难，于2014年9月9日含冤离世，年69岁。
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2014年吉隆坡国际青年行进乐队大赛于9月16日、18日和20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隆重举行，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作为首日采街游行比赛和开幕礼的特别表演嘉宾乐团，为当天的活动增添光彩。吉隆坡国际青年行进乐队大赛是由马来西亚教育部、青年及体育部、联邦直辖区部以及吉隆坡市政厅所支持的活动。
波兰最大的健康博览会每年春秋两季都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市举行。2014年秋季，走进自然走进健康博览会已经时逢第40届。波兰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6年第11次参展，法轮大法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很多人来博览会上只为专程购买转法轮及完整学会法轮功功法，也有很多人在博览会上听到法轮大法专题介绍后要求马上学功，因为这是他们心中一直在等待在寻找的至宝。波兰著名网站波兰24小时新闻网的编辑维斯瓦夫先生和妻子克雷斯蒂娜在秋季健康博览会上采访时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夫妻二人都在反对中共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并在当天的波兰24小时新闻网上发布介绍法轮功的大幅照片。
9月22日，在美国德拉华州纽瓦克市的德拉华大学校园内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纽瓦克社区日，当地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4年应邀参加。大费城明慧中文学校舞蹈队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表演的莲花舞、腰鼓舞和现场的法轮功功法演示吸引了众人驻足观看。许多人留下了联系方式，表示要学练法轮功，很多人还询问能够为法轮功反迫害做点什么。德拉华大学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学员于女士介绍说，我们为19名中国人办了三退，他们有很年轻的学生，也有较年长的访问学者。
9月14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附近举行练功，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模拟展和真相长城等反迫害活动。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和行人纷纷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温哥华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和抗议活动带给温哥华正面积极的因素，是温哥华更包容的精神象征，是温哥华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的精神和文化象征。
9月20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团体第十次应邀参加了宝柔镇的郁金香花节游行，再次赢得当地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旅游者的热烈鼓掌和欢呼。近年来，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邀请参加这个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所到之处都会赢得当地民众和海外游客的热烈掌声和高昂的欢呼声。法轮功团体奉献给当地民众的纯善纯美的游行方阵和表演，被视作这个小镇和郁金香节庆游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9月14号，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黄金海岸多元文化庆典，向当地民众及游客展示功法，同时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信仰迫害。一整天中，三三两两不断有人来到法轮功展位前，想了解功法和迫害的情况，很多人更是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学员也应邀在活动舞台上展示五套功法，受到了当地社区民众的热烈欢迎。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韩海明被殴打致死，狱警遭恶报。 山西省文水县年近70岁的韩海明老人，因在晋中监狱遭恶徒残暴殴打，于今年8月4号去世。指使犯人殴打韩海明老人的狱警林丹瑞，其恶行数月后祸及家人，其女儿被汽车撞死。今年4月4号之前，韩海明曾给二监区的狱警讲真相，其中狱警林丹瑞不但不听，还命令监号组长林怀兴严密监控韩海明，不准他和任何人说话。4月4号，林怀兴以韩海明与别人说话为由，长时间暴打韩海明，用拳头猛击韩海明头部，从8点钟暴打到9点多，致使韩海明脑颅出血，瘫倒在地，生命垂危，才被送到山西大医院。韩海明当时意识不清，经常因身体痛苦而呻吟，他右手和右脚瘫痪，左手也经常乱抓和不由自主的颤抖，头上左侧有明显头皮脱落，并溢出丝丝血迹，头上其他部位有殴打后留下的瘀斑。4月8号0点左右，韩海明含冤离世。韩海明被迫害致死当晚，当地发生小地震，数月后对韩海明死亡负有主要责任的狱警林丹瑞，其女儿被汽车撞死。
李志勤亲属索赔案在北京最高法院立案。据北京最高法院网上公布的信息，8月28日最高法院对河北省晋县李志勤被暴力致死申请国家赔偿已经作出立案决定，并在2014年9月1日成立合议庭，审期184天。河北省晋县法律工学员李志勤被民进国宝暴力致死，家属和代理律师从2012年逐级申诉至今，申诉过程步履维艰，先是赵县拒不立案，后遭邢台中院驳回，2013年申诉到河北高级法院，当地国宝又出动大批警察绑架申诉人李志勤的儿子李光，到河北省邢台市法制中心一个多月，强制他写不上告的保证，而河北省高院受到河北省政法委操控，不开庭不质证，驳回申诉。2014年3月13日上午，受理李志勤被暴力致死案件的两位律师再次向北京最高法院递交申诉状。河北宁静国宝人员很快给李志勤的儿子打电话说，还想好好过吗？不想好好过你就瞎折腾吧。李志勤先生生前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健康，勤劳善良，爱帮助人，做生意从不占便宜，他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被打死那年才51岁。
亲人破除610阴谋，冯文珍七年冤狱后回家。9月18号是被石家庄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了七年的冯文珍女士期满出狱的日子。之前家人接到电话，李乌镇要出车接回冯文珍，并只让冯文珍的丈夫赵小昌一人跟随。家人抗议，一定要自己去接亲人回家，并说，你们敢再办洗脑班，我们就把他炸了。9月18号，李乌镇开车拉上赵小昌，冯文珍的亲属们开车跟随在后。走了一大段路，李乌镇的车停下，和早已停在路边的一辆车打招呼，那辆车就紧随其后。路上他们还试图拦截亲属们，亲属们的车好不容易才到石家庄女子监狱。原来提前等在路边的是李县610的车，上面是610头目张月贤、田立辉和范兆平。亲属质问，你们是610的吗？他们不敢回答，亲属说，你们不说我也认识你们。当亲人看到冯文珍时，发现他如今白发苍苍，弱不禁风，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亲友们抱在一起几乎失声痛哭，不知道冯文珍这几年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和磨难。另一位大法弟子王向辉被非法判刑十年，2012年10月27号饱受十年冤狱的王向辉回到家后，610头目张月贤只让王向辉看了一眼因思儿心切已病重在床的老母亲，就又匆匆地将他绑架到李县洗脑班。有了前车之鉴，这次冯文珍的家人无论如何也不让冯文珍上李无镇和610的车，冯文珍坐上了自己家的车，安全回家了。但冯文珍家门口有车蹲坑，车里有好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还有人站在远处给人们录像。
本周43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7,845,3293人。
教师节采信的反馈 99% 正面。今年夏天，我们有机会获得了一部分我市中小学教师的手机号码。九月初，随着孩子们要开学，忽然想起了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不妨编真相采信祝贺他们教师节快乐。于是一个同修立即制作了一个19页的图片采信，图片大部分是从明慧网上搜集的相关图片，也有自己制作的相关图片，非常的漂亮，也充满了对教师的感恩。内容含有教师神圣职业，历来受人尊敬和推崇，自焚真相，各国学生练法轮功的照片，远离中共邪教，拒绝奴化洗脑，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藏字石图片，退党信息等。最后一张是少女双手环抱鲜花的图片，附上文字，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家和人兴，福环绕，看后让人赏心悦目。我们搜集的号码有近9000个，在9月9号和10号全部发出，当时得到的反馈就有近百条，回复的短信 99% 都是感谢的。教师们回复短信的内容主要有谢谢、同乐同乐、也祝你快乐、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谢谢你、谢谢真爽、谢谢我们都快乐、谢谢你的祝福、谢谢我都被你感动了、谢谢哪路英雄、谢谢你的感恩之心让我欣慰、还有英文的 thanks 等。从这些短信中，我们看到明白人越来越多了，教师自己明白了真相，应该就会注意到不传达错误信息给孩子们，校园里也会多一份正气。
人心与因果，婆婆胆管内的石头不见了。其实法轮大法的美好，特别是去病的奇效，我婆母早就亲眼所见，她就是视而不见。我从年轻时就患多种严重疾病，失去了劳动力。幸运的是，我于1998年修炼了法轮大法，在极短的时间内，身心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田里的农活，所有的家务活，基本都是我包下来了。可不知怎么，婆婆就是对法轮功有抵触，更不听我讲真相，在家里一有机会就发泄。你就知道天天看书练功，你吃什么用什么，祖宗的像你不挂不烧，就挂你们师父像，牢骚满腹，同修来家就板着脸不高兴。现在不一样了，对我练功不但不说闲话了，还特别支持我修炼。是什么让婆母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那还得从2012年发生的一件事说起。2012年下半年，我们邻居为了出租房子给人做生意，就要扩建路段，需要我们家的一块自留地，与我们商量兑换自留地，青苗费和误工费我们不要他们付了。时隔不久，邻居没有和我们商量，又私自占了我们另一块宽2尺长3丈的地，并且已经动工了。我婆母发现后回家对我丈夫说了，丈夫听了火冒3丈，要去讨个说法。我赶紧拦着丈夫说，现在农村的地都被占了，农民没有农活可做，租房做生意的那家人的儿子没事干，夫妻俩成天打打骂骂，闹得两口子都离婚了，我们看着心里也不好受，是不是？我们的师父教我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要为他人着想，青苗费和误工费咱们都不要了，那家的儿子有个事做就会有新的生活，丈夫也就不再提这回事了。当租房的人的生意做了大约半年，他的媳妇回来了，我的婆母这时也知道了我和丈夫对占地一事的态度，气得要命，走出家门边走边喊，得让邻居听着，这就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出来的，地不要了，应该得的钱也不要了，还说了一些冒犯师父和大法的话。我担心婆母这样造业会有不好的后果，可当时已经无法阻止。2013年初，婆母身体感觉不舒服，呕吐，吃什么吐什么，在本地大小医院都看不好，吃药也不好使，人很快变得又瘦又黄，体重减了30来斤。2013年3月19日，我们送她到成都陆军总医院检查，确诊他得的是胆管结石，需要动手术。因当天没有床位，手术约定22日做，当天在回家的路上一路吐得不得了， 还痛得厉害。我想婆婆这么大年纪了，又吐又痛的，身体吃不消，只有求师父帮助了。21日上午7点，我们全家和婆母一起在师父像前合十，给师父上香，并求师父帮助。22日上午8点，大夫电话通知马上做手术。等到婆母进了手术室，我们全家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求师父帮助。就在同时，手术室里的机器在胆管内怎么也找不到石头，也就没有办法粉碎。医生说，明明昨天检查胆管内是有石头的，今天怎么不见了呢？于是将婆母翻来翻去的检查，从8点到12点整整查了4个小时了。83岁的婆婆也被折腾得全身疼得呻吟，还是找不到石头，最后只是住了5天医院，花了4万多元回家了。一进家门，婆母第一件事就是到师父像前恭恭敬敬的合十上香。自此以后，婆母对法轮功的态度大变。今年新年前夕，我在做年饭，婆母对我说，你把没切的肉先拿去敬师父。我真为婆母高兴。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最后机缘走出来，共同精进。今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救人需要所有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之后，就想谈一下最近和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的经历，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交流一下，找出差距，共同精进。以前我看到同修们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效果很好，也想出去多救人，于是我就去集上试着讲，可是没讲几个，时间浪费了不少，效果也不理想。今年5月13号法轮大法日那天，我到集市去发光盘，走到一个卖衣服的摊位前就开始找有缘人。这时一位认识的同修一把抓住我说，终于碰到你了，你看那边有几个同修，咱们过去看看。当时我很高兴，因为能见到同修交流一下也是一种学习和借鉴。短暂交流后就各自去找可救度的众生。也就从这天开始，师父安排了2位精进的同修甲和乙跟我们一起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现在已经有4个多月了，每逢集市我们都去，从未间断过。同修甲一家3口都修炼， 贾同修57岁，他的丈夫67岁。老两口为了不耽误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找了一份又脏又累晚上干的活，每月的收入是4-5千块钱。他们把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做大法真相资料上，个人生活非常的简朴，但都穿着得体大方。酷暑炎热的夏季，贾同修身背装满真相的大包，戴着太阳帽穿梭在周边各村镇集市上，用他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每次都是遇到小学生讲退后，再送上带有真相短语的护身符，而遇到中年人讲退后，就送上一份真相小册子或者单张明慧周报，如果是老年人就送上个珍贵的神韵光盘，遇到开车的递上小册子加上真相车挂保平安。转一圈讲完后，就到公路交叉要道的路边，面对等待红绿灯的世人简单讲解，主要送真相资料。就这样一个上午下来，可劝退20-30人。下集后几人找到一起碰头，简短交流一下，取长补短，查找不足，共同精进提高。在共同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得知，贾同修这些年天天如此，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他们全村上百户人家，目前只有3-4户人家没有做三退。回忆起当年向村人送酒瓶的情景，贾同修还是满怀喜悦感动。当时村里协党的书记看到他送去的酒瓶欣然接受，而且这些年来每到资料来时，这位书记都是主动去他家要真相资料看。所以每当邪恶之徒在江泽民血债帮操控的610指使下来村里想迫害大法弟子时，这位书记都会去阻挡不予配合。贾同修经常说，只要我们弟子能按师父的要求做，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他每次都感到在开车出去讲真相的路上，都感到有法轮在前边引领开路。他骑的电动车也是非常的超长，成为他讲真相救众生的好帮手。就这样每天顺理成章地做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在兑现誓约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中的收获，却感到无比的神圣与快乐。同修乙今年也50多岁了，而且身有残疾，因为曾经中过风，所以手脚不便，嘴也偏斜，还不能正常行走。修炼后嘴恢复正常了，也能骑三轮车了。因为没上过一天学，学法主要靠听师父讲法录音，可他就是坚定地按师父的话做，向内找，修自己，在做好三件事上勇猛精进。最近为了给同修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法环境，在自己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不畏艰难，把这些年待修不修的几个昔日的学员也找去他家一块学法，还带了周边几个村的同修一起出来讲真相。在我和他一组配合讲真相中，每个村镇的集市从未落过，在利益上也不计较了。因为他丈夫一段时间没发下工资，生活比较拮据，想起别人以前跟他们借的1500块钱没还，心里有点不自在。但是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他就想算了，顺其自然吧。结果不久人家主动来还钱了，他知道这都是自己按照师父的话向内修自己的心性，师父帮了他。平时出去买东西他不挑不拣，不讨价还价，所以讲真相劝三退很顺利。秋季是板栗成熟期，栗子一熟就自然落地，所以家家户户都得抓紧时机到地里去捡落地的栗子，赶时机好上市。同修乙想，虽然拾栗子要紧，学法更要紧。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们再忙也得学法。于是他就晚上听法， 发正念、练功全部完成，白天去地里拾栗子，两不耽误。平时讲真相劝三退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有道谢的，也有吵骂的，没遇到骂人的时候不急不躁，做到不生怨恨心，要求自己做到真正慈悲救人，不求回报。有个70多岁的老头，李同修给他讲了多次，每次都被他顶了回来，还说谁也救不了他，有时气急败坏的胡子都立起来了。他说，再说我把你逮到派出所。老头抓着李同修的手拉扯着走。这时李同修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叫他拉扯造业呢？得解开他的心结。于是李同修说，咱爷俩无怨无恨，我只是为了你老人家和大娘全家平安幸福，在大灾大难来临时保个平安，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当他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同修就给他讲了共产邪党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和对平民百姓的迫害，现在不是都一个个的被抓被关被判刑了吗？作恶的早晚会遭恶报的。听明白后，老人乐呵呵地退出中共，还要了资料。这只是捡几件我所知道的故事和同学们共享，这些故事平凡而又可歌可泣，记载着同修们在崎岖艰险的正法路上无怨无悔，坚定地证实着法，救度众生，兑现着自己誓约的注视正法历程。同时也想借此提醒那些至今仍在观望的昔日大法学员，修炼是严肃的，不要再犹豫再彷徨再找机会，想在大法没被迫害的缝隙之际前来看看，一有风吹草动就缩回去的，清醒吧，眼看正法即将结束，还有时间观望吗？正法一天没结束，师父还是不想放弃你，赶紧抓紧最后的机缘回来兑现自己的誓约吧。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就在这无比珍贵的一瞬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安心的文章，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希望对我们的修炼有所帮助。古时候修炼，有的修炼者要找一个山洞钻进去修炼。有一个人年轻时就立志修炼，他开始找山洞，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花了很长时间把里面收拾好了。这时一个老者过来说，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我老了得赶快修炼，否则就来不及了，你把这个山洞让给我吧。他想了想，就把山洞让给老者了。他又继续找，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个，费了很大力气把里面收拾好了。这时一个手脚有残疾的人过来说，你看你的手脚都很好，还可以继续找一个，可是我手脚都不方便，没办法自己找一个山洞，你把这个山洞让给我吧。他很舍不得，但是想了想，还是把山洞让给他了。就这样，他一直在找合适的山洞，但是一直在让给别人，他也很发愁。一年一年过去了，他一直在让啊让啊，他老了也走不动了。找啊找啊，终于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山洞，花了很多时间才把里面收拾好，毕竟上了年纪。收拾好后环顾四周，非常满意，终于有自己的山洞了。这时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走过来说，老人家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就是现在开始修也来不及了，我还年轻，一定有足够的时间修成，您把这个山洞让给我吧。这个人很沮丧， 怎么我总是遇到这种事情？我老了，再也没有力气去找下一个山洞了。他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山洞让给年轻人。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眼前一亮，一尊金光闪闪的大神显现在眼前，慈悲地对他说：跟我走吧，你已经修成了。是啊，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在漫漫人生长路中，很多时候承担的一切让我们很辛苦，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觉得生活很无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只要我们真诚、善良、忍耐，心存善念，做好人，时时为别人着想，做好自己该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引领我们到达幸福的彼岸。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共同向内找，病危中的同修三天过关。我是一名1994年得法的老学员，在师尊的呵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玄妙。这里和大家分享一次整体配合破除假病业迫害的亲身经历。2011年9月的一天，同修发现小明躺在住所的地上昏睡，身边的物品也打翻了。我接到通知，马上赶了过去。小明当晚一直说累，学法发正念坚持了一会儿就躺下睡了。我们三个同修不敢放松，发了一宿正念。快天亮时，小明醒来，头一天白天自己如何摔倒的，为什么躺在地上，没有印象。头天晚上我们三个同修陪他学法发正念的事也很模糊，大家商量让小明去我家调整一段时间，附近的同修轮流到我家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头些天小明的状态明显变好，过了大约两周，小明出现间隔性抽搐，全身是汗水，衣服都湿透了，身体越来越虚弱，同修都非常关切和着急，排好班，24小时都有同修来家里发正念。他清醒时就和他一起大声背诵红吟，或帮助他向内找。有同修提醒大家也都向内找。磨难中的同修需要的是鼓励。大家一开始除了大量的发正念，也在急切地帮助他向内找。围着一圈同修帮着他向内找。找不到就用提问启发式的方法。如你是不是还有这个心？你哪方面是否还有漏？你哪方面还做得不好？你什么时候还做过不好的事情？等等。找来找去，小明也找懵了。这没修好的地方太多了。由于干扰和迫害，小明思想和身体都很弱。大家这么逼着他向内找，搞得他就更没正念了。参加发正念的同修越多，假病业表现越严重。又过了三四天，小明的身体情况开始告急。来家里参加学法发正念的同修越多，小明的状况越严重，抽搐的间隔越来越短，还没缓过来就又抽第二次。我和协调同修小亮商量，小明的家人不太接受真相，这种情况得通知家属。旁边一同修让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心有点不稳，我心一横，当成自己必须过的关，要求自己坚定正念，不能有一点点的动摇。我们三人商量，通知关注这件事的所有同修来家里交流，互相配合好，再发一夜正念，明天再考虑通知家属和去医院的事。两同修分头去找人了，来家里的同修也多起来。我试图协调大家去另一间屋里发正念，人齐了再交流，但大家都想看看小明怎样了，都想用自己的办法和认识让小明找到根结，立刻过关。也有的女同修看到小明抽搐就难过的哭了，场面很混乱。我无奈 对配合好基本不抱希望了。接着来了一位医生同修，觉得小明的身体情况也就能挺到明天，有的器官开始衰竭了，小明抽搐的间隔更短了，基本没有清醒的时候。有同修建议要打算去医院就今晚去吧，别等明天了。我边打120边等去找人的协调同修小亮，救护车到了，小亮也进门了，我抓紧说还是上医院吧。小亮当时没有一丝的埋怨，甚至没问为什么，也没想让我解释什么。我们是约好协调发正念的，就说我们一起去，张罗着约几个同修一起去医院。急救医生把不省人事的小明抬到担架上，绑紧抬下楼，我们一同上了救护车。我心态很稳，告诉哭着送我们的同修说小明肯定没事，过几天就回来了。难中同修需要的是理解、鼓励和包容。小亮当时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了同修的温暖和整体的力量，让同样处在磨难中压力很大的我增添了正念，为后来我能坚定地做好打下了基础。到医院，磨难中的同修遭受迫害更严重，真是一到医院邪恶因素的迫害就更严重了。在家里最后一次厕所还是小明自己去的，四肢绝对灵活自如，可是医生检查时小明左胳膊和右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小明清醒了一会儿，接着就抽搐昏迷。我这个亲戚就算是家属了，医生都冲我来了，嫌送医院送晚了，什么难听说什么，轮番地追着我，让交钱，再多交钱，签字、谈话、下病危通知等等，简直不让我有喘息的机会。小亮和几位同修始终守在我和小明旁边，使得我能守住正念，稳住心。无论医生怎么接二连三地下病危通知，我都不动心，怎么连怨带损地逼我多交住院费，我都抵制，因为住院费交多了，不花完一般出不了院。怎么心急火燎的要送重症监护室，我都坚决反对，心里一直坚定的信师信法，一直不放弃，坚信小明就是能闯过来，医生只好同意先做脑 CT 看看再说。我们几个同修在门外守着发正念，互相提醒制止邪恶迫害，小明就是没事。结果 CT 片子显示只有轻微的陈旧性血栓，医生也就不再提送重症监护室之类的事了。在病房暂时安顿下来，小明深度昏迷，输着液，接了一些仪器和管子。医生让我们紧盯着仪器上的显示，说随时可能停止心跳和呼吸。紧张的气氛使得病房里原来的一位病号心脏受不了，调换病房搬走了。我们分成两组，我和几个同修守在病床旁发正念，小亮回我们家和几个留下的同修一起发了一夜正念。第二天小明醒了，躺在病床上惊恐的眼神审视着周围，他偷偷地问一位他原本非常熟悉的老年同修，你们都是谁呀？这是哪儿啊？我怎么来这儿了？我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他也没反应。我趴在他耳朵边问，知道你是大法弟子吗？他费力地想了又想说，太遥远了，整个左侧身体没知觉，生活不能自理，看上去惨兮兮的。医生告诉我还没有脱离危险，没有找到病因，可能还会突发抽搐。师父点悟，是大家的观念加重了对假病业同修的迫害。第二天上午到医院看望小明后回家，中午发12的正念，心里非常难受，就在心里向师尊诉说，师尊啊，为什么这么多同修参与发正念，小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为什么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迫害我的同修呢？我们到底误在哪里呢？突然师尊给展示了一座灰色大山，高看不到顶，两侧看不到边，突然山上突出两个金黄色大字，观念，这两个字发出金黄色的光束，一下打到自己的胸前，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对小明的三个观念，不愿意配合整体，能力强不好好发挥，脾气大。小亮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在这个难中的同修问题上，不只是同修个人修炼旧的邪恶势力迫害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涉及这件事的每个同修转变观念的问题。 表面上我们都在努力地帮助同修破除邪恶迫害，希望同修尽快变好，但心底依然存在着各种不好观念和对同修的不满看法，我们对同修埋怨指责，心里依然存在着芥蒂，在另外空间形成了巨大的看不到边际的灰色大山，把难中同修和我们整体间隔开，使得邪恶因素有生存的空隙，能够肆无忌惮地实施迫害。我们那些负面的思维观念也抑制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同修有难，我们应该内心诚挚地无条件地帮助同修，那是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且必须做到的，是应尽的责任。关键时刻能无条件放下自我，不去执着同修的不足，不记别人之过，坦荡豁达，凡事用正念看问题，在任何环境都起正面作用。大家都真正的向内找自己，病危中的同修一小时之内恢复正常。第二天晚上，我们通知了五六位在这件事上起关键作用的同修来家里交流。小亮仔细回忆了发正念求师尊点悟时看到的另外空间景象，说自己确实对小明有三个观念，已经认识到并放下了，提醒我们都向内找自己吧。我觉得自己对小明挺好的，又是同修又是亲戚，比对自己家里人都好，但是心里对他是有点看法，也是那三个方面，觉得他受迫害挺不容易的，平时也不好意思说他什么。我这么与大家交流着，突然感到轻松了，好像一块压在心里的东西突然去掉了。我告诉大家，这次好像真找对了。大家顺着这个思路交流，都看自己对小明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不好的观念及负面思维，并相约见到相关的同修，我们就把交流情况向大家通报，共同提高。去医院的同修由我负责交流。第三天早晨，我到医院，先让躺在病床上的小明戴上耳塞听讲法录音，他说声音太小听不见。我试了一下耳塞，已经是最大音量了，就顺手又把耳塞给他塞好，把刚到病房的三个女同修叫到门外，将头天晚上的交流情况和他们通报了一下。其中两个同修有同感，对小明的印象也是脾气不好，很能干，不愿配合整体。第三位同修说不认识小明，就是来发正念的，大家都认同应该向内找自己，不能对同修有不好的看法。大约七八分钟后，我们一起回到病房，小明突然说能听清讲法录音了。我又把守了一夜的男同修叫到门外，做了简短的交流，再回到病房，小明说眼睛能看清我们了。大家都很高兴，觉得小明的胳膊和腿肯定也好了，让他抬抬腿。小明不配合，面无表情地反复说，我成偏瘫子了，我完蛋了，你们别管我了。我把被子掀开，让他先动动脚趾，大家都鼓励他，他的脚趾真能动了，又鼓励他抬腿，他一下子腿抬得很高，但还是悲观地说他胳膊没有了。我注意到他的左胳膊不由自主地抬起来理顺头发，一下子上前抓住他的手腕说，你胳膊抬这么高，这不好好的吗？大家都笑了。小明中午吃了很多面条，下午就自己下床活动，自己去厕所了。同修们给病房的病友和医生讲了真相，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然后和家属商量好，第四天早上就出院回家了。前后也就一小时的时间，小明能听清了，能看清了，半身不遂的症状也消失了。我从心底里感到大法太神奇了，太玄妙了，妙不可言。其实也就是我们第二天晚上交流的同修和第三天早上在医院的同修，都发自内心的明白了应该真正的向内找自己，归正自己，转变观念，去掉对同修的不好看法，其他的什么都没做。体会过程中体会太多了，大法弟子无论是遭受绑架、假病业、经济磨难，以及被干扰走不正的，都是邪恶的迫害，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作为处在磨难中的同修，一定得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向内找，提高上来，不能依赖同修帮助。难中同修正念强，当然自己就能闯过来，或者同修稍微参与也闯过来了。但我们当成项目整体配合做时，一般都是难中同修状态不太好，或者时间拖久了，掺杂了周围同修的一些负面看法，或者本来就与周围同修密切相关， 我曾一度认为磨难中的同修必须得先提高上来，否则怎么帮效果也好不了。这次我悟到了法的另一层内涵，只要参与的大法弟子都发自内心的找自己修自己，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共同面对，在这种实修的正念能量场中，磨难中的同修状态就越来越好，自然就会提高上来，一切磨难就会奇迹般的化解。所以在后来的协调工作中，重视大家在法上实修共同提高，而不是只忙着做事。交流中每个人都把自己摆在其中，发自内心的找自己，而不是只帮助难中同修提高，这样做感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时还会出现奇迹。还有一点体悟，修炼中一定得重视转变人的观念。周围的同修平时对小明非常包容呵护，只是有一些看法，并没有什么矛盾心结之类的，可在另外空间就能形成一座黑黑的或是灰色的大山，使得小明这边的肉身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大家那么努力的发正念都解体不了，多可怕呀。修炼人的不好看法观念不但干扰自己，也能害了同修。其实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早已告诉了我们，发正念时要先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自己不好的观念是一定要重视不断清除的。